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替代品，所以你光讲信，你看见吗？为什么讲神的儿子呢？因为你知道，儿子和奴仆刚好是相反，刚好是相对的。神的儿子既然叫我们得了自由，叫我们有他的生命，有了自由的生命，那么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替代基督了。那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唯独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稀奇不稀奇？今天呢，这些外邦人呢，你看不需要经过律法，不需要经过以色列人，你直接新约就直接接亚伯拉罕的约，很清楚。那么我们这些人已经是他的后裔了。所以我们这些人是谁的子孙呢？当然是亚伯拉罕属天的子孙，像天上的什么新的国。那这样，我想我们你看就清楚。所以保罗很清楚，真的很清楚把他的福音，把这个他的福音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然后第四章，第一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那现在保罗用一个比方，那这个比方是保罗是那个时候外邦，就是特别罗马帝国的人，他是这样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下面讲的儿子的名分，就是普通的罗马人呢，他们这个孩子长大的孩子，因为我们在罗马帝国多半都是奴隶，那么他们为了孩子就请了最好的奴隶，那个都是哲学家，很有思想，所以他的孩子呢就怎么样，就交给这些哲学家，他们都是奴隶来教导他，然后让孩子能够长大。所以这里的故事是这里的背景这样，因为他说那承受产业虽然是全业主人，那只是孩子说这个孩子是将来承受产业的，将来整个的产业都是他的。但是呢，他做孩子的做孩童的时候呢，他和奴仆没有分别。为什么呢？因为和这些奴仆一起长大，是这些奴仆把他带大。有的奴仆是奶妈，有的奴仆是家庭教师，有的奴仆是哲学家，所以是这样的把他带大的。那么乃是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所以你看到一直等，管家也是奴隶嘛，师父也是奴隶，那么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了有一天他长大了，所以这是他父亲所预定的时候。那么所以他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所以这是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那么我们做孩童的时候，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最后到的时候我们要得自由嘛，因为我们真的因为我们儿子是完全自由，但是你如果在奴隶中间好像不大自由，因为你在他们一起长大，但那段时间你要经过，这就是为什么有律法时代。那对以色列来讲呢，我们就受管于世俗小学下。那么什么叫世俗小学呢？世俗原文是世界，小学 element 是元素。那这什么意思呢？这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这宇宙的大概，宇宙的那些基础，比方说金银水火土啦，什么星星月亮太阳啦，你一样东西它总有它基本的元素，所以这个就讲这是世界的元素，是这个世界的元素。那么还有的呢，是指着什么？是指着小孩子刚刚进大学进学校的时候 ABC 就是从波波波波就是最简单的开始的，那么这个就是世上的小学，所以这个就指的你做孩童的时候。那么当然呢，你用最简单的东西，所以你记得在旧约的时候，神就用祭司、用圣殿、用圣所、用金灯台，这些都是物质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呢，都像 ABC 一样，那么就教导以色列人，就那些属灵的事。所以这些是物质的，但你不要忘记，最后是把以色列人带到属灵。所以律法时期呢，你看见以色列人有圣殿啊什么等等，这个都什么，他们那个时候都受管于世俗小有安息日，所以有节日啊什么祝棚节，所以他们受这些约束，那么当然就在这些辖制底下。所以这是指对以色列人，如果他是在什么 是在这个，如果他是这个在律法之下，但是这里的我们呢，不光指的以色列人，也指的外邦人说，那外邦人就没有这些吗？你看见没有？尤其你再读下去哈、啊，你看这个第八节，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所以可见这不是外，这是外邦人，这不是以色列，以色列认识神吗？还有呢，你们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本来不是神偶像做奴仆，可对，这是外邦人，很基督的。那么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呢？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说，在他们没有得救以前，他们也有小学。那这什么东西呢？这个就是你不管今天人虽然没有得救，但是因为到底不要忘记，人吃的是善恶树的果子。善恶树的果子里面有善有恶，有是有非，所以有儒学，所以有中国的理学，所以有许许多多的哲学，都是教导人应该怎样怎样怎样。所以你看，做中国人有许多的规矩，做什么样怎么样，那么这个什么，是不是就好像律法一样？但这些东西呢，我们知道说，这些外邦他们可能比较注意这个，虽然因为他们不认识嘛，所以在他们的这个范围里面，他们会谨守日子啊、月份啊、节期啊、年份啊。当然过年过节你很自然，因为你很自然嘛，在没有得救以前这样。但你得救以后呢，怎么居然会这些犹太教迷会迷惑你们，结果你也像他们一样几首日子、月份、年节、年份等等。所以现在保罗就是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在律法的那段时间，有律法的就是圣殿啊什么，就是犹太人，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呢，也有他们的小学，圣经没有仔细的时候，那么不必细节说，因为不要忘记，人吃的是善恶树的果子嘛，都是象征主义的。好，所以下面就等于看管，就而且呢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那么这个受管表示受他的辖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做中国人也有中国人的样子，你知道有很多事情他就是一定要这样做，不这样做不行，不这样做大逆不道或者怎样怎样，你看他有约束的力量。所以所有的风俗也好，所有的民情也好，他有一定风俗约束的力量，就好像以色列人有约束的力量。那这个通通叫什么？都叫世上的小学，这就是这个世界。整个世界不管是犹太人也好，不管是非犹太人也好，都是这样。所以然后呢，第四节说极致时候满足，那么到有一天你看见时候到了，那么叫这些人不再做什么，不再做奴仆，不再受约束，不再做奴仆了。因为这些不过是把我们引到什么，引到这个基督那里。所以呢，神就差遣他儿子为女子所生，感谢基督道成肉身，而且生在律法之下。我们知道他是犹大支派的，然后等等等等，他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所以你看见没有错，一定要把他们赎出来，然后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那这个我们不光是犹太人，所有的人都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那么你们既为儿，因为那个儿，这儿子的名分，所以到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这个孩子就不再做孩子，那么父亲呢就会开一个宴会，就告诉他说，现在我把我儿子放在儿子的地位上，大家都知道说他怎么样，他不再是奴仆了。所以等到我们的主会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然后把律法以下的人就赎出来，那么叫我们得了什么，得了儿子的名分。所以儿子的名分是不光指的有基督的生命，而这个生命要成长，这个生命有一天要把它摆在那个很明显的位置上，那么这就是成熟的位置。所以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啊，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灵是谁？是他儿子的灵。我们知道圣灵当五旬节降下来的时候，那个圣灵是什么？是神儿子的灵。那么这个灵一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呼叫阿爸。那么 可见从此以后呢，你们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的。即使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是儿子，我们当然就承受权柄。所以感谢主，儿子什么意思？儿子奴，那就是说我们就得了自由。奴仆是不自由的，现在呢，我们就得了自由。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就真自由。真理真的叫我们得了自由，这就是福音真理，怎样叫我们可以得了自由。然后第八节，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那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所以第十二节，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你们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也给我，也都愿意。所以我个人比较相信啊，那个时候可能这个保罗的眼睛就不行，因为保罗，你记得他写这个最早的两封信，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他已经托人家代笔了。那么然后加拉太书，你看我所写的字何等大呢？你就知道，大概我猜想他是应该是白内障一类的病，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大马色路上的光太强，所以虽然他后来啊是神医治他了，但到底他是受伤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应该是后来，所以这个保罗这个世界本来很亮的，但后来是越来越暗，越来越暗。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眼睛，所以大概眼睛的毛病，所以他们你看他们爱他，愿意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他，也都行。所以这是你，我可以为你们做这个。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为你们的仇敌。所以现在你看保罗讲了这些以后，他就把真理就告诉他们，那些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你们。在赛事上常用热心待人，人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然后十九节他真的把他的心掏出来，他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深沉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因着他们离弃保罗，保罗把真理告诉他们，结果呢，圣经说他们反而怎么样，他们这个把真理告诉他们，他们反而这个就成了他的仇敌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为仇敌祷告，他说，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首先他蒙恩得救的时候，你看他从圣灵生，所以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他的面前，所以他遇见主了，认识主了。然后呢，这个生命在里面长大，所以他们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他是活的。但是最后呢，你看这个生命在里面成型，所以这幅图画呢，乃是母亲的图画。起头的时候，生命在他里头，但是慢慢的，你看这个生命会成型，会长大成。所以呢，这个就是保罗为他们的祷告，就是说他们不是不明白福音，他们现在应该知道说那个真理是什么，所以呢，保罗就把这些真理就告诉他们。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稍微把它做一个结，我们再往下看。所以一面呢，我们看见对以色列来讲是讲律法，对不对？那么对于外邦人来讲，你看，对外邦人来讲呢，是应许的圣灵。那应许的圣灵呢，乃是在五旬节降下的。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就是如果大家仔细的来算呢，以色列人到底什么？以色列出埃及以后，当然逾越节那天就离开了。那经过多少天以后，他到了西乃的旷野呢？47天，详细的我不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可以回去算。然后3天以后呢，神就降律法，所以是第50天的时候，神在西乃山降律法，这是以色列历史上的第一个五旬节。 到现在以色列人每次到了每次五旬节就是他们都是这一天神把律法降给我们，所以请记得五旬节对以色列人来讲它的意义是什么，神在那一天把律法降给我们。但是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我们蒙恩的第一个五旬节，主钉十字架以后的第一个五旬节，你要记得这个逾越节以后的，就人类第一个逾越节以后的第一个五旬节，就是在西南山降律法。那么逾越节预表基督为我们挂在木头上，预表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好了，那么十字架以后，主挂在十字架以后的五旬节，圣经告诉我们是由圣灵降下来。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啊，五旬节的意思是降律法，什么降律法？就是告诉我们说律法只有要求，律法从来没有公义。所以给我们看律法一面要一直要求，一直要求，人一直觉得不行，一直觉得不行，一直觉得不行。所以你看人类经过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逾越节，不经过了多少的五旬节，那这些五旬节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你看见神要求，神要求，神要求，但是感谢主，一直等到我们主完成他的救恩。所以等到第一个五旬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降律法，给我们看的圣灵，圣灵就从天上就降下去。所以那个日子是圣灵，圣灵临到，就是圣灵这个降下来的日子。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在3500年前，神率领的众使者裂天而降，父神降在西南山，这是父神来到地上。2000年前，我们的主诞生在伯利恒，道成了肉身，子神来到这个地上。然后到了五旬节那一天，你看见说灵神来到这个地上，为什么？因为你看是父神借着以色列这一帮人，借着将律法给人看见人是无能。所以我们要晓得，无论是在西南山，无论是降律法也好，无论是把这个山上的样式，就是这个什么像会幕的样式给摩西的，给以色列，给摩西也好，两件是代表什么？两件是给我们看见这个律法给人看见人不能，人不行。那这个什么，这个会幕，那个会幕的样式证明说人愚昧，所以给我们看见一面人是愚昧的，另一方面人是不能的。所以犹太人要能力，希律人要智慧。但是请记得，这西乃山就是给人看见一面人不行，另一面人是愚昧的。所以这就是西乃山的故事，西乃山降律法。而且同时呢，我们知道神就把山上的样式给了摩西，所以你看见在会幕这件事情上，人没有贡献，连一个螺丝钉人都不能有贡献。所以感谢主，什么叫做十字架呢？十字架总是神的能力，也是神的智慧。所以你看见吗？人，所以给我们看见了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在许多人来看是愚昧。在许多人来看是无能，是软弱，但是呢，它却是神的智慧，却是神的能力。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我们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最后呢，你看就在五旬节那一天，是圣灵降下来的。那圣灵降下来什么？圣灵降下来告诉我们说，神的律法没有改变，降律法的日子就是降圣灵的日子。律法代表神的标准，神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但现在我们能够满足神的律法，因为等到圣灵降下来，我们得着亚伯拉罕的福气。那个迦南美地是什么？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圣灵所给我们的生命的能力，叫我们能满足什么？满足律法的要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主耶稣来了，不是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 所以秘诀在什么地方？秘诀就是哪里有律法，哪里应该有圣灵。所以最后你看见说，所有靠着圣灵的人是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所以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不是无法无天的，不在律法之下，乃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那弟兄姊妹，基督的律法代表神的律法，从来不降低的。所以律法有罪吗？律法错了吗？律法没有错，律法永远代表神的标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今天呢，我们所得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福气？所以不是隔离，不是这些所带给我们，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既然能够承受了亚伯拉罕的福，所以就在降律法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就降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可以转过第二个？为什么我们可以走第二个呢？很简单，不是我们能这样做，是因为里面有的生命能够答应这个要求。从前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姊妹在福建呢，她没有得救以前像个泼妇一样。后来有一个弟兄啊，想小弟兄想试试看他的有没有得救，拿一个扳手丢他，结果呢，他没有什么都没有做，拿了一个扳手就回到家里，种在后花园里面。第二年，那一个扳手长了两担的扳手，他就挑了两担扳手到去年丢他扳手的人那里，他说：“你去年用那个扳手丢我，现在两担的扳手通通是你的。”你看你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这个生命是就是这里所说的生命，你看见吗？很敌人所要的一张的脸，结果谁叫你转过来？是主叫你转过来。你如果转过第二个脸，你已经满足了对方了，你已经满足了律法。但是感谢主，基督的生命，圣灵永远能给你足够的供应。所以感谢主，我们不是拿昨天的例子来做例子，我们在座每个人都是二十遍的，都是背完，都是读完二十遍加拉太书。有一个姊妹读了四十遍，那四十遍什么意思？四十遍呢，它是满足了二十遍，就好像律法所代表一样。但是呢，你看见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可以读四十遍，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有的多，所以这叫做得胜有余。许多人得胜是险胜，昨天晚上我差一点把你救，那是险胜，那不是得胜有余。所以基督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率领我们跨胜。所以我想啊，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不要忘记啊，所以为什么后来讲圣灵，到了第五章第六章，明天晚上你就知道讲了十字架与圣灵，那就讲到什么？讲到福音真理的落实。我们的梦是会实现的，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因为圣灵已经住在我们，所以现在我们能承受产业，所以现在我们和他一同受苦，这个能力能托住我们，能安慰我们，擦干我们的眼泪，而且能叫我们走第二里路，能叫我们走第二进，能够给第二进衣服，能够叫我们饶恕一次两次，能饶恕人七十个七次，然后珍珠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就是我们所得的福气，这个就是整个的福音真理。好了，那么最后呢，保罗呢就用一个比方，所以他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的，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就按着肉体生；那自主的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那前面不是讲应许吗？”那现在给我们看，有自主，那个自主原文就是自由的意思。我们在希腊原文里面呢，这个是同样的字根的，同样的字。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有一个是自由的妇人生的，那么那个使女所生的是按照肉体生的，那自由的妇人所生的是什么？是凭着应许生。所以只要讲应许，就是自由的，啊。那么下面呢，这都是比方，这两个妇人呢，就是两约。一个约是出于西乃山，这就是旧约了嘛？旧约就是律法所代表的，生子为奴乃是下家。所以你看，这个旧约给你感觉什么是奴隶的感觉？但是呢，这下家两个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是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现在耶路撒冷，那个现在耶路撒冷就说定他十字架，把主耶稣推到城外去的耶路撒冷，指着地上耶路撒冷。 值得省吃犹太教来说。所以犹太教很明显实际上是为奴的，你看见没？这里说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这些都受捆绑，他们都是奴隶。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讲到律法跟应许对比的时候，你就看见我们所蒙恩是怎样的恩典。26节，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由的，自主就是自由的，他是我们的母。所以感谢主，今天的我们是在上的耶路撒冷，他是自由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基督里面。然后下面，因为经上记着说，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所做的儿女，如同以撒，以撒是凭着应许的。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肉体、按圣灵生的。所以你知道以斯玛利，所以按肉体生的，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律法。然后逼迫了那按着什么按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所以你看保罗现在很清楚的就把旧约的夏甲跟撒拉的故事，你看就把它图很清楚的图画给我们看，什么叫为奴的，什么叫受捆绑的，什么叫做自由的。然后30节，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所以以斯玛利一定要赶走，肉体一定要赶走，因为肉体常常会篡夺什么？篡夺圣灵的地位。所以现在很清楚了，这个现在到底律法在的地位在哪里，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第31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我们乃是自由妇人的儿女。所以你拿今天蒙恩的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对比，你就知道说，原来神拣选以色列人是让以色列人做一个括弧的括弧。不过呢，不要忘记，虽然在括弧里面神说的话是算话，神和他立的约是永远的约。所以大家想想看，根据西奈山约，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你看见他们撕毁了和神的约。所以后来果然他们被抛到全世界抛来抛去，但神还记得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要把这块地赐给他，还有他的子孙要在海边撒那么多。所以在1948年他们还没有悔改以前，神就把他们带回到以色列。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亚伯拉罕和他们所立的约。所以这是属地的子民，不要忘记。那么将来呢，千禧年什么意思？为什么有千年国有弥赛亚国呢？因为神不光为向亚伯拉罕立的约，他和大卫也立的约，而两个人都是永远的约。所以既然神立的约，神的话也算话，虽然神的旨意是教会，这当然神永远的旨意，神最后是把人带回到他的旨意，然后神的帐幕在人间，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这是最后的目的。所以你看立约，这个以色列在神的手中是个过渡，在神的手中是一个器皿。那么所以这些不是永远，不是和神永远的旨意直接连上的，但是呢的的确是达到神旨意的一个凭借，这是毫无疑问。所以我们读圣经如果把这个读清楚了，那么福音的真理自自然然的就非常的清楚。好，我想我们呢，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来看第五章跟第六章。那我请求大家，不管怎么样，你们把这2章呢，再好好再读，再好好读一下，大家心里上有准备。好，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第六节就讲到。然后有问题的话，我们其他你们甭管的，有的你们可以回去，有问题的我们可以留下来，我们还可以继续回答一些问题。好，我们第六节。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恭敬交给你手里。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就是不明白你的话，我们总是听这听那，好像我们到现在我们都不清楚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所以但愿借着你的话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祷告就是但愿 你真是把你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但那个意象永远不离出。我们也请你把话赏给我们，借着这卷书，可爱的加拉太书，让我们能明白你的旨，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在基督里真正的自由。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